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圣经讲的世界总是以巴比伦来做代表，讲到加勒底人就是讲的巴比伦。那么当时呢，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乌尔被呼召出来的，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就成为第一个跨过幼伯拉底河的人，也就是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但是呢，他的子孙后来他们失败了，他们见证荒凉了，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就回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神就启示给我们看，原来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是一开始它是代表世界，最后代表世界，那么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第二章有巴比伦的版本，有罗马帝国的版本，当然有希腊的，同时呢有这个波斯帝国的版本。所以我们就从这不同的版本，我们就看见这个哈巴谷书的预言怎样的应验，到时候它要应验，而且它有多重的应验，因为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就是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所以我们看到罗马 1.0， 那就是亚古斯都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第五个王，他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不止生下来，而且他的确是人上人，的确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个人。所以怎样他从马槽诞生，然后经过十字架，最后终于达到宝座。所以只有一个义者，只有一个义人，一粒麦子只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敌死了，人就是一粒。但是感谢主，他情愿为我们落在敌死了，他被挂在天地之间。那么这个就是在提比留年间所发生的事。所以那个世界是提比留的世界，我们说过巴比伦还是巴比伦，不过现在是罗马 2.0 的版本。那么一直到了保罗的时候，神得着保罗，让他在大马苏路上看见异者。在这以前，就在斯蒂凡的讲道里面，他已经听见了你们杀害先知，因为这些先知他们只传递一个消息，就是那异者要来，你们也卖了那异者。所以印象很深刻，只有一个异人，没有第二个异人。那如果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一定是义的，为我们为代替了不义的，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主挂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他是麦子，我们本来都是败子，但是因为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他叫率领众子进到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是因信称义，我们很自然。那么如果我们因信称义，那么一定我们知道说，他得着地位，他当然产生一种生活，是圣洁的生活，当然他要得着荣耀。所以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看。所以当保罗解释福音的时候，当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救恩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借着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这救赎的三部曲。然后到了十二章，讲到我们如果得住这救恩，我们应该把自己身体献上，然后呢，神就把我们的身体就放在一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指的教会来说。所以自然的，我们有个人的生活，我们也有教会的生活，这就是十二章。等到你十二章的尾巴到了尾后面，你才知道说，原来今天基督徒所过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就是登山宝训的生活。 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敌人渴了给他喝，饿了给他吃，就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主说，你要爱你们的仇，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你们要以善胜恶。所以下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保罗把这些话是写给在罗马帝国心脏地带最中心的罗马，刚好有五班的基督徒，他们在五个不同地方聚会，他们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在亚居拉百居拉的家里。结果经过了七年，他们的见证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现在等到罗马帝国的皇帝要栽赃的时候，要希望能够找到戴罪羔羊的时候，他说这个火不是我放的，这个放罗马，我们叫罗马大火，时间不等，大概70%的城通通毁了。所以当然大家怨声载道，当人生沸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当时为着要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着要建造重新建造罗马，这本来就是尼禄的心愿，但是后来声音太大了，所以为着要把声音压下去，一定要找到戴罪的羔羊。如果得着罗马书的这般基督徒，这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与因信得生。所以前面讲的因信称义，中间讲的因信成圣，最后讲的因信得荣。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他们罗马教会他们所得的讯息。他们不是听了，他们不是光是听听就算，他们果然活出那个生活来。结果短短的七年，你看见了，连皇帝都知道有这一班人，是整个罗马帝国都知道有这一班。所以等到皇帝把基督当作戴罪羔羊，大家都鼓掌，大家都高兴得很。为什么？这样的人的生活太好了，他们见证太好，如果这本基督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公司还要不要开下去，我们公司有没有前途。所以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这些离开我们才行。所以你看见了，这就是当时为什么教会受逼迫，这就是罗马十次大教大逼迫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记得，教会受逼迫就是因为见证太好，他们太亮了，他们太义了，他们太圣了，他们太荣耀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罗马帝国能够产生这样一般人，应该高兴都来不及。如果大家都不贪污，如果大家都是行为非常端正，每一个人都不贪，那你想想，这个国家不是蒸蒸日上的，贪污就造成了许多的漏洞。但是问题在这里，人到底是罪人，你见到钱的时候，哪一个人不低头？所以你看见吗？当有一半人守住原则，当有一半人就是不肯拜偶像，当有一半人就是不肯拜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公司如果要发展下去，这个世界如果要发，这个国家如果要发展下去的话，应该越多这样的人越好。但是不是，越多就越多做这样的人，电灯泡太亮，碍手碍脚。那弟兄姊妹，基督徒没有责备他们，但基督徒的生活无形中就责备了他们，他们良心过不去，他们到底还要不要黑暗下去？他们明明知道他们不应该黑暗下去，因为这个光照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应该适可而止。弟兄姊妹，但到底现在是谁得胜？所以在黑暗的世界里面，黑暗拒绝光，所以当然你看见说，到时候果然你看那班基督徒，他们为着宣告，他们真的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从一个旷野赶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终于人醒过来了。 现在到底谁坐在宝座上？是尼禄呢，还是这般的基督徒？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感谢主，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以义信生。所以保罗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最清楚。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衬托，那个世界的衬托是什么的世界？是尼禄的世界。只有尼禄的宝座能够衬出基督的宝座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坐在基督的宝座上？就好像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但是大卫的宝座是14年才打造成功，经过无数的漂流，经过被弃绝，从卑微，从十字架一直最后打到荣耀，然后不止圣灵告他，他的弟兄也告他，而且以色列全家都要告他，为着以色列全家告他，他等了5年。我的心啊，应当等候耶和华。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叫做大卫，大卫所预表的就是，当你读到罗马书第13章，明明你看见的是在上掌权，纳粮你给他纳粮，他得税你给他纳税，你就是恭敬的，你恭敬他。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爱就完全的无法。那不止如此，他们披戴耶稣基督，让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所以到底谁是坐在宝座上？在罗马帝国里面，最重要当然是罗马的宝座，当然是罗马的公民。但是罗马的公民是怎样的公民？如果有一天他们都像基督徒一样，他们都是义人，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国家。所以让我们记得，经过14的大逼迫，最后终于你看，你逼迫过去，但是现在你看见，越逼迫，教会越成长，因为它的根在天上，就像在罗马废，所以在就像在尼禄废墟里面的那个无花果树一样，你看见人只能砍树根、树枝，但是它的根是在天上，所以这就解释了罗马怎样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神的福音，你看见罗马书所讲的福音怎样的征服了世界，也改变了这个世界。果然以善胜恶，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要立国的话，如果今天我们希望有个大同的世界的话，那最少你要认清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应该是圣经的价值，那个价值是义人的价值。好了，我们说过，这是罗马 3.0 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预言很奇妙的。然后又过了好，又过了好一段，几乎过了大概1500年。到了第16世纪，你想想看，这是很长很长一段的日子。现在我们要问，世界没有改变，那么我们要问，到了一个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时候，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哈巴谷书的预言要应验。那现在我们先不问，经过了1500年，大概经过了1500年到1200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更好。如果这个世界能认同圣经的价值，这个世界应该是更好。如果教会的见证真是刚强的话，那么不要忘记，那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的见证。但是问题在这里，经过了1200年到1500年的考验，这个世界是不比从前更好？不要忘记，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世界从来没有尽。神是一个一个的能够得着这些人，能够因信称义，他们是义人，他们是世界的光，他们是世上的盐。在古时候没有冰箱，盐是为着防腐的，但是不要忘记，冰箱也好，盐也好，它不能够防止食物腐烂，久了以后它一定会腐烂。不过冰箱的作用和盐的作用是叫这个世界腐化的慢，东西腐化的慢。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有了基督徒，按理来讲应该如果大家都是基督徒，这个世界就好了。所以这个世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它像光，像盐一样，光照在世界上，世界却拒绝光，太亮太亮。他们是盐，盐是叫这个世界腐化的慢一点，是。所以这个世界还是世界，这个世界坏掉个地步，连神都不来拯救。神爱世人，神不爱这个世界，明白？不要误会了，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堕落的时候，当他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神连救都不救。不过神在世界里一个一个的拯救我们这些人，这是福音。所以经过了1200年，或者到了1500年，如果我们说教会300年经过大逼迫，那么好了，除去这300年，那1500年大概是1200年，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第16世纪。弟兄姊妹，当你翻开历史，16世纪是个什么样的世纪？那现在我们不要忘记，现在我要讲一段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那这一段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哈巴谷书是怎样的预言。为什么加勒底人心不正直？为什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为义人以因信得生。好了，我们看过尼禄的世界是什么？尼禄的世界就是表面来讲是大家都踏伐的，尼禄最后成为人民的公敌，所以大家都要和他切割，所以最后尼禄就自杀了。很清楚，表面上人都觉得尼禄是罪人，我要和他切割。为什么和他切割呢？因为我没有像尼禄那么坏。所以你看见罗马帝国就继续下去。那么好了，尼禄不是建了黄金宫吗？那么黄金宫到底什么样的宫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就是我们说过 Colosseum， 就是罗马竞技场，你就可以想起来当时是一个湖。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是凯旋门地方，就是他的像的地方。那从那里经过湖呢，你竟然就进到黄金宫。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黄金宫啊，一定是在山坡上。那么你从这个湖上去以后，你就看见说两旁有1公里啊，通通是树，而这个树都是用金子包的，那叶子都像金的叶子一样。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有火把点亮，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进到黄金宫。那我们普通的概念是什么？既然是宫殿，一定是皇帝住的，不是？这是完全是尼禄应酬的地方。他所建造的黄金宫周围的公园是为着所有人民。那么黄金宫是什么呢？黄金宫是皇帝宴会的地方，它是个宴会的宫。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找不出任何一个卧室，一间卧室，他们都找出很多的厨房来。所以你只要进到黄金宫，那么你就要赴国家的宴席，这里的宴席都是国家的宴席。所以考古学家终于挖再挖，他们终于挖宝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呢，你看见本来都在地底下，那么慢慢的如果我有一次进到厦门去嘛，那么你就看见说，诶，那是当时黄金宫的样子，很多颜色都褪了，已经不见了。 因为多少年了。然后呢，里面有个宴会厅，这个宴会厅呢，据说呢，根据历史的记载，那个整个的宴会厅上面是动的，可以动的。这个动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地球在动一样。然后它动的时候呢，你慢慢的从上面香气就飘下来。所以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尼禄呢就在那里宴客人。所以不要忘记，黄金宫是娱乐的宫，黄金宫是接待客人宾客的宫，黄金宫是国宴的地方，是与民同乐的地方，这是黄金宫。那现在黄金宫埋在地底下，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和它切割。所以黄金屋埋在底下，那个窦米仙就是启示录的那个时候约翰的那个时候的罗马皇，他的宫殿就盖在整个黄金宫的上，而且黄金宫很大。那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古迹？是什么？是原来有一个罗马的浴场，古浴场。那居然在什么地方？居然在黄金宫的上。所以慢慢慢慢大家才知道说，原来大家所听说的黄金宫现在呢都转到地下去，当时呢是在地上。等到他在国宴厅里面来宴请所有的宾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过的生活终于是人的生活，过去都不是人的生活，现在我在黄金宫里面，现在我像个人，我也接待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黄金宫。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黄金宫就像博物馆一样，黄金宫给我们看见它不是一个皇帝的寝宫。所以你看见皇帝他休息，他住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黄金宫呢不要忘记，这是与民同乐的地方，是他宴请他，当他摆设国宴的地方。所以要想到国家的财富，你要想到大火以后，那么罗马能够浴火重生，有一件事你就要看看黄金宫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一把罗马大火以后，你最少大家可以看见当时的尼禄怎样重建罗马。但是很可惜，现在考古学告诉你说他们通通埋在地下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了罗马竞技场，普通人都不去，所以我们如果带弟兄姊妹去，我们一定要参观黄金宫的上面。我们下面有的时候他开，有的时候不开，当然进不去。他有的周末开，有的时候周末不开，有的时候就把它关起来，它印度要重建的缘故。所以你知道，因为黄金宫不断的挖掘，不断的修建，所以它有的时候公开，有的时候不公开。但是目前如果真的懂得门道的，真的懂得罗马的背景，你到了罗马，你很多人只是看那个罗马竞技场，但你从罗马竞技场旁边有一条路上去，到一个山上去，你一上去你看见是一片废墟，但是多多少少今天是一个国家公园。所以多多少少你看见吗？它不是完全是一片废墟，不是。那么你从那个大概国家公园，大概那个公园的轮廓上，你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黄金宫是怎么埋在地下。然后当时的黄金宫如果露在表面上的话，那就是个很奇妙的、很妙的一个公园，黄金宫呢就建造在上面。好了，尼禄和最黑暗的罗马帝国终于因着尼禄自杀到了一段。那么大家说，我们不是，我们一定要和他切割。所以是每一个人的敌人，是每一个罗马皇帝都弃绝的人。本来很明显的，不是就在那个亚比乌斯大道的尽头，就在那个湖边，不是有个大人像吗？ 那个很明显是尼禄的像。现在呢，我们用好几个像要把它拉下来，所以最后是好几头像才把那个整个尼禄的像把它拉下来。那为什么把它拉下来？因为到了提多太子，到了他们在罗马，在巴耶路撒冷打了胜仗回来以后，他们要重新的要建造罗马的竞技场，用了十万的犹太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来，把他们掳到罗马来。现在呢，第一，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湖把它弄干了。然后第二，我们一定像要把那个像把它下来，所以慢慢的就看见湖不见了，那个巨人的像也不见了，黄金宫也埋在底下了。所以现在你所看见是提多的建筑，明白？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打了胜仗，他掳来了十万的犹太的年轻人，结果用他们的人力就建造了今天的罗马竞技场，就变成了今天的罗马地标。那么不要忘记，尼禄的那个黄金宫和黄金湖和黄金的巨像通通不见。这就是罗马的世界，一个人喊打，他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呢，尼禄就完全的被人忘记。那尼禄真的被人忘记了吗？尼禄所代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结果到了16世纪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在这个尼禄的黄金宫那里，这有人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还不是考古学家，他们总是觉得跌跌撞撞，他们有一个人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附近转来转去，就不小心掉了个洞里面。就掉了个洞里面，结果呢，他有个很大的发现。掉在洞里面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尼禄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个时候的艺术世界，那个时候的文艺，那个时候的图画，那个时候的诗歌和那个时候的文学，稀奇不稀奇？差不多经过了1500年的埋葬，可以说尼禄是第一世纪的人，他所收藏的那些东西所代表的是希腊的文艺，是罗马的文艺，他所代表的文化是希腊的文化，也是罗马的文化。所以这个人，他们因为跌到黄金宫的洞里面，结果意外的他们发现在尼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画，那个时候的诗和那个时候的文学，然后就在罗马，在意大利，他们就找到了好几个画家，当然里面有一个叫拉斐尔，那么有一个就是写那个画最后晚餐或者画那个蒙娜丽莎那个，然后还有其他的，我们知道那个最有名的画家，他们就争先恐后的就一同到那个洞里面去，到黄金宫洞里面已经被遗弃了，已经是1500多年了。不要忘记，这些文艺都已经埋在底下，代表希腊的文艺，代表罗马的文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古典的。所谓古典的文艺，是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文化。你看看他们的图，你看看他们的艺术，你看看他们的画，你看看他们写的诗，你知道，你欣赏他们的文学，他们所代表的是希腊的文化，是罗马的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异邦的文化，是在福音还没有送到这个世界以前，当我们的主还没有钉十字架，当保罗还没有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世界本来有这样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世界是花花绿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带是什么，是一些智慧的结晶。在文艺界里有的会画画，从画里面你看见这是智慧的结晶。再等一等有人写诗，再等一等也你看见有各种各在戏剧上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所代表的是古典的文化。所以因着那一次的复兴，因着那一次他们到洞里面的发现，我们在16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觉醒。本来睡着了，本来这个文化因着福音的缘故已经埋在地底下，没有人再发现了。终于呢，他们找到了古典的文化。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叫16世纪有一个潮流叫做文艺的大流行。本来尼禄所拥抱的文化已经被人忘记，因为这些人太圣，这些人太义了，这些人太荣耀了。所以你看见说，不止尼禄埋在地下，所有的当时在还没有福音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那个世界的文化，那个世界的精华也跟着埋在地里面。结果呢，你看见文艺就不行。那如果尼禄拥抱这些东西，你不觉得稀奇？请大家记得，你每次到罗马去，有一个反面的教材，就是圣彼得堂。你进了圣彼得堂，你才知道圣经说教会是怎样和世界结婚。明明是圣彼得堂，明明说是圣彼得骨头就在底下。好了，那圣彼得的骨头在底下，那上面一定有个天照的。你如果到圣彼得一定看见天照，这个天照哪里来？天照是从外邦的庙宇里面把它拿来，只要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浸，你看见吗？所有世界的东西就可以变成教会的东西。所以难怪今天大家到圣彼得堂去，你可以看见是金碧辉煌。阿奎呢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有一天去访问圣彼得堂，那当然教皇一定要起来要欢迎他，而且要介绍他，所以教皇就很高兴。他看看，他就指着圣彼得堂，他说：“你看，我们第一任的教皇是彼得，他怎么说呢？他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他你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金子也有银子，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你叫阿奎呢？到底是阿奎呢？他到底是神学家？他说不错，今天我们金子银子都有。”但那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我们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大家到圣彼得堂去，你一定会得到，会看见一个反面的教材。这个还不是，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大家如果今天绕到后面去，那就是所谓的梵蒂冈的博物馆。你到博物馆里面去看，所有那些画几乎都是罗浮宫里面你看到的画，因为它代表文艺复兴以前。谁最有资格收集这些画？是教皇。所以本来是教皇私人图书馆里面，现在呢，给全世界来看。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你稍微经过那个博物馆，你稍微看一看，你就会觉得惊讶。尼禄拥抱这些东西，不觉得稀奇。你叫你稀奇，是大祭司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这个艺术明明是在福音还没有来到世界以前， 就是因为福音来到世界，就是因为圣徒用他的血，你看见是黄金屋埋在地下，所有这些世界也埋在地下。等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拥抱文艺复兴的人，不要忘记，他是坐在宝座上。不过他的宝座和罗马和尼禄的宝座又不一样，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版本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但有一件事你觉得很稀奇，一个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代表神的儿子，在他私人的图书馆里面，他能够拥抱已经埋在地下的那些文艺复兴有所有的作品。你看有最精华的先收集在哪里？先收集在整个这个教皇的图书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文明的欧洲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欧洲是从改革运动开始。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经过了1500年，尼禄好像复活了，明白？尼禄的世界你又看见，当你看见这些文艺，当你看见这些图画，当你看见这些作品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是个罗马人，如果是个异教徒，他们拥抱这些东西是当然的。但叫你惊讶的是，如果在地上有一个代表，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话，不要忘记，怎么可能在私人的图书馆里面，你看到这些这个文艺复兴的精华？所以后来你看见了，整个的梵蒂冈也好，整个的意大利，是谁在那里画那些画的？都是文艺复兴的。有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是画家，都是雕刻家，了不起。但是弟兄姊妹，有的画你可以点头，但有的画是典型的什么？是典型的希腊的文化，古典的文化又复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现在你搞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世界？不要忘记，就在那个时候，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看见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他们要脱离世界，他们不敢批评教会，所以他们到深山去。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法国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的，但是法国的巴黎所代表的一切，大家心里应该非常清楚。有一个皇帝叫做路易十四，他拥抱整个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但是请问，当你到罗浮，当你到凡尔赛宫去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画，慢慢就想起，你看见吗？拥抱文艺复兴的人，叫那些文艺复兴的画家一个个都变成很有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替教会画画。所以从此以后你搞不清楚世界是世界呢，还是教会是教会。因着是教会，因着世界，教会就变成世界。所以你看见路易十四所拥抱的世界是巴黎的世界，巴黎到今天还是花花绿绿的世界，怎么可能？一个是禁欲主义，所以你看见皇帝是不结婚，教皇是不结婚，所有祭司神父是不结婚，是禁欲主义。但是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没有禁欲主义这件事，神创造了我们的欲望，所以你越禁欲越不可能。 那禁欲的结果最后是什么？一定是纵欲主义。你怎么知道纵欲主义？你只要到巴黎去看就很清楚。但是现在有人问说，巴黎不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巴黎不是天主教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在巴黎不稀奇，到凡尔赛宫就非常的稀奇。凡尔赛宫不要忘记，就等于给你看见坐在宝座上那一位，一面他是热爱宗教，另一面他是热爱文艺复兴。所以你明白了，这就是今天的巴黎，一直到今天仍旧是如此。好了，那那个时候既然世界变成，既然教会变成世界，他们要脱离世界，但是他们不敢批评教会，所以他们不在巴黎，他们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山谷里去。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大家到巴黎，你能够找到离开巴黎不远，大概是一个半钟两个钟头以外的地方，有一个山谷，那里面就曾经住过一些的，曾经就住过一些的修士，他们大概有一定的名额，到了一个的名额他们又分开，到了一定名额就分开。所以12世纪的时候，那个可以说所有这些修道院是到处都有。为什么修道院？因为他们要脱离世界，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所以如果12世纪是如此，大家可以想象16世纪也是如此。所以明白到了现在，本来教会应该是个见证，本来你看见说这里有一般道德的标准是这些人来维持的，结果慢慢你看有一般圣洁的人，他一点都不像人，普通人要结婚的他们不结婚，他们禁，结果没有想到禁欲的结果是罪，人就是罪。所以稀奇不稀奇，一个禁欲的教皇现在他得了解放，他可以沉醉在希腊罗马古典的文化里，表面上是艺术。弟兄姊妹，只有当事人知道这是艺术还是不是。你想想看，一个禁欲已久，他忽然接触这个纵欲的文化，哪一个人经得起诱惑？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6世纪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教会经过了1000年黑暗时代，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那个时候没有光，那个时候不知道阴性成，你要上天堂吗？你要买赎罪券？你不知道教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因为神的话用链子链起来。有一个人，德国的主教，他说很好，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读过罗马书信。你看他有人很骄傲，他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罗马书信。他说为什么？如果我读了罗马书信的话，我就会像马丁路德一样就变成异端分子。他骄傲得很。所以你就知道说1500年，因为圣经是用链子链的，因为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教会虽然腐败了，没有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教会是慢慢慢慢腐化。按道理来说，皇帝可以世袭父亲传给儿子，但是教会历史里有教皇世袭这件事，同一个时候有3个教皇同时存在，如果他们代表基督在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教会荒凉的， 堕落到一个地步，能够拥抱这个世界。他们回到当时的世界，明白？以色列人，当初巴比伦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勒底，离开了偶像的世界，过了又发了地河，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你兄弟们，那个偶像的世界，巴比伦的世界已经告别。曾几何时，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一定经过了多少多少年。稀奇吧，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就回到哪里去。巴比伦人拥抱巴比伦文化不稀奇，以色列人拥抱巴比伦文化才是稀奇。旧约是以色列人，新约乃是教会。所以一人必因信得生，不要忘记，这是的的确在旧约你看见神果然得着一般，神果然就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的确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拜偶像，现在不拜了，在地位上他们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因信成义，因信成圣，也因信得荣耀。弟兄姊妹，经过1500年，教会可以荒凉到一个地步，连救恩都不知道，连救恩的光都不知道。现在需要买赎罪权。所以弟兄姊妹，当加勒底人自高自大，悲哀在什么地方？悲哀就是以色列人居然又被掳回到了巴比伦。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教会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不要忘记啊，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他只是个人的改革，他对自己不满意，他从来没有想到教会需要改革。他经过了2年读圣经以后，他才发现说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教皇，你如果能进到那个时候教皇的图书馆，他自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也到了罗马，他看见所有的种种。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兴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丁。在这个时候，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巴比伦，所以教会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怎么知道？当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的时候，很稀奇啊，那里明明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它果然应验在历史上。你如果仔细去读他们怎样喝圣徒的血，叫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经过黑暗时期，果然到了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是这个尼禄的世界又复活的时候。尼禄世界什么样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世界。为什么尼禄像野兽一样？为什么尼禄喜欢表演？他就是拥抱，他就是很热衷于那个时候的文艺，所以他才是表演者，所以他变成戏子，所以他才能够到奥林匹克去，要做个优胜者。请大家记得，这就是你，不要忘记，一人比一信得胜。现在过了1000多少年，教会果然到了黑暗时期。你怎么叫教会到了黑暗时期？因为代表耶稣基督的人居然能拥抱文艺复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找到一个人，在德国找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呢，是个德国人，他有一个很严厉的父亲，所以呢，他 他从小他的父亲就一定要管教他，所以这样做也是错，那样做也是错。所以等他慢慢长大以后，他从来不觉得天上的父像他父亲一样。如果拿他父亲来比作天上的父，那么当然一天到晚神就是拿着公义的铁锤，好像一定要敲他的脑袋一样。有一天他听说他的同学经过一个麦田，结果被雷劈死了。那件事情刚发生不久，他在回家的途中，就在田间，结果发现雷呢就落在附近。他很大声地喊说：“圣安呐、啊！”就为什么圣安呢、啊？他父亲是个矿工。那么不要忘记，那每一个矿工就好像艺术家一样，都有他们的守护圣徒。所以谁是矿工的守护圣徒呢？是圣安娜。谁是圣安娜呢？据说这是玛利亚的母亲。所以玛利亚的母亲就变作圣徒，就变作所有矿工的守护圣徒。他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的人。他虽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他那个时候也读书，是个读书人。结果他一直觉得神要追杀他，一直觉得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过是个罪人。所以等到雷劈的时候，他大声说：“圣安啊，我要进到修道。”第二天他就后悔了，和他同学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不过他觉得既然答应神了，就一定要做到才可以。所以那天晚上，以前他会音乐，他会喜欢弹琴，他就把他的同学同事都找来，他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真是一同在一起唱歌做了一个晚上。等到快半夜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他的决定那天晚上还要到修道院去。中午12点的时候，他就敲那个修道院的门，修道院的门开了就关了。所以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修道院的后面。他为什么进修道院？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所以只要躲在修道院，只要躲在深山，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此以后他能够重新做人，从此以后他应该是义人才对。所以进到修道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修道院，我们也去过他每天早晨2点钟就起床的，你看见他从来没有睡到天亮，2点钟就起床。为什么？2点钟他就要起来祷告，就要起来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那么这样的话呢，希望他能变成个圣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进到修道院，结果是不受奴才。他知道说他所以犯罪，因为他有个肉体，所以他觉得要苦待这个肉。他就像禁欲主义的人一样，禁欲主义的人告诉我们，那是个哲学，告诉我们所有的 evil 都从身体来的。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你看见电影好像我们主受了很多的苦，为什么？因为那个背景都是天主教的背景。每次到了复活节的时候，那些无恶不作的流氓也好，地痞也好，他们一定背着十字架，他们一定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啊！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恨他们的身体。马丁路德是这样，他恨他自己，他要禁欲，他要让他，你这个手，你这身体有欲望吗？你要吃，我偏偏不让你吃；你要喝，我偏偏不让你喝。所以最后他真的变成不受奴才。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上天堂，如果有一个人是义人，因着行为那个称义的话，他进到修道院，他一定是义人。那如果是义人，应该有平安才对，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那个修道院的主持是谁呢？原来这个人曾经得过谁的帮助？得过约翰道勒的帮助。原来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奥秘派的人， 他的名叫 John Towler。 那么 John Towler 呢，他当时他得救是因为有一班基督徒叫做谷中的弟兄，他们认识神的救恩，他们已经看见因信称义，所以很清楚这一班人就叫John Towler得救。他不光得救，不光相信因信称义，而且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普通的天主教礼拜堂是望弥撒用，现在呢他就在那个最大的礼拜堂就讲起道来，他一讲到全城的人都来听。本来那些道只对修道院的人讲，我们记得 Bernard Clavels他写了歌中之歌一本书啊，他讲了半天是对他弟兄讲，只讲了两章。所以现在呢，同样是个奥秘派的人，他不认为说只有那些修士才是得胜者，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主亲近，全城的人。所以马丁路德怎么知道人人都是祭司，就是因为那个主持人他当时得过 John Towler 的帮助，所以他告诉马丁路德说，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神生你气，因为实在说来是你一天到晚神生气。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修行，你得救乃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点子，马丁路德给了我一本公开圣经，马丁路德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祭司，请记得这是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的开始。但是马丁路德怎么看见因信称义，他自己起头是对他自己不满，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到了罗马，他一到了罗马他觉得要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在罗马听说有一个梯子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叫做 Helen， 他特别命令人把那个梯子从耶路撒冷就搬到罗马。那据说呢，那个梯子就是当时主耶稣怎样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梯子，所以这个梯子上面还有毯，地毯，地毯上面还滴着一些鲜血，还留下血的遗迹，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个血的遗迹应该就是我们主在比拉多受审的时候他的遗迹。所以所有去罗马朝圣的人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爬那个梯子。当你爬那个梯子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的罪受审判，他怎样血迹斑斑地滴在那个毯子上。所以你一面爬一面吻那个梯子，一面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他们告诉你说，你爬多少个梯子你的罪就赦免了多少。那现在如果大家去参观，你知道这个梯子还在，不过呢现在为着方便的缘故，知道很多人不再跪不再爬了，所以就在旁边的同样有个梯子，你可以穿着皮鞋走上去的，也是代表你经过这个梯子。但的的确确你看见有些人在那里流泪，在那里懊悔，承认他们是罪人，就像当时的马丁路德一样。结果马丁路德他爬在那个梯子上，爬了一半他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个话当然是圣经里的话，当然是哈巴谷书里的话，义为义人因信称义。从此以后天上的光照下来，他看见了因信称义，他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买赎罪券，不是因为行为称义，不是 神生他的气，他一直生神的气。所以弟兄姊妹，他终于看见了平行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读圣经。他在他的塔里面读圣经。那他到了维丁堡，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读到罗马书，他就知道说，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句话，都是引哈巴谷说的话。他就知道说，那个声音是天上的声音，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说预言，唯有预言与人心的神。所以终于他眼上的鳞片掉下来了。所以到了1715、17年，就是10月31号万灵节那天，他明明在那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啊，是当时有一个选侯。所谓的选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帝国呢，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你要做皇帝，可以说是教皇指派，但是教皇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他是什么，他是独裁者，不是。他要说，因为有几个选侯，那几个选侯呢，他们选上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很稀奇，这选侯呢，都是教皇的好朋友。所以他们跟选侯的关系，教皇跟选侯的关系都是最好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有个选侯是举足轻重的，是教皇的好朋友，他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他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那些东，就是那些这个圣物，就是告诉我们说，比方说他们找到十字架了，找到十字架的钉子了。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最多三根钉子的人，结果他们找了十几根钉子，所以不知道那些钉子从什么地方来。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他们告诉你说，我们终于找到了。好了，找到总有一个地方可以要展览呢。那么很好，这个选侯他有个礼拜堂，有官方的礼拜堂，就那个礼拜堂。结果到了万灵节那一天，他就展览所有他的收藏。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附近的所有的这个天主教徒他们通通来，他们要到那个地方来看这个展览。就在那一天，结果马丁路德就在礼拜堂的门上就在这里写了95条的论纲，说到他的信仰。结果因着印刷术的发明，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所以弟兄姊妹，从1517年10月31号那天开始，有一个运动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叫做改革运动，叫它改选。但是不要忘记，起头的改革不是要改革教会，起头的改革是要改革马丁路德这个人。所以当初马丁路德他所关心的，是不是神就像我父亲一样，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破我的脑袋？所以他心目中的神就是大雷神。但是感谢主，神的话终于释放他。他现在要重新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慢慢他是知道，虽然修道院的世界比平常要好一点，但是感谢主，现在神释放了他，给他看见禁欲主义是错的，因为禁欲主义一定是领到众人的。你怎么知道？你看看今天的巴黎，你看看梵蒂冈的那个博物馆，你就知道说，教皇的收藏是个什么样的收藏。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结果主就兴起了马丁路德，就做了改革的工作。那个时候不要忘记， 加尔文才八岁。所以后来加尔文是站在这些改革家的肩膀上，包括是马丁路德，包括是茨威尼，然后就告诉全世界为什么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不要逼迫我们，他是从巴黎来的，他曾经读过巴黎大学，巴黎的校长曾经为了真理的缘故结果丢了他的饭碗，从此以后加尔文他是个德语，他是个法国人，他结果就漂流到法语的世界，到了日内瓦。不要忘记，在到日内瓦以前他写了一本书，就要告诉别人说为我们是为着信仰，这是他26岁的时候写的一本书。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特别是从16世纪以后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一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然后有一个反改革的运动，他们开了好几年的会，然后他们根据这几年的会得出一个结晶，他们也有一套系统的神学。现在你看见了，这一套系统神学一面是以圣经做根做基根基根基，另一方面以遗传来做根基。你说玛利亚，玛利亚在圣经里找不到，但在遗传里面你就找，你就知道是玛利亚升天。所以很清楚，弟兄姐妹，现在给我们看一下，果然神带进了复兴，在这些年间要复兴神的作为。所以哈巴谷书的预言不要忘记，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果然在那些年间神复兴他的工作。所以很明显讲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所以要记得，如果光有文艺复兴，神如果没有兴起马丁路德，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今天到处的世界是巴黎的世界，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明明是基督的代表，但是问题在这，如果是基督的代表，怎么会有，怎么会有子传孙，这个父传子子传孙这件事情，怎么会同时有三个教皇的时候？这些人明明是敬义的人，这些明明是圣人，他们把修士放在一起，把修女放在一起，怎么会想到在教会黑暗的时候，原来在这两个单位底下有一个秘密的通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住的话，我们就清楚明白，在希腊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他们是众人，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所有在动物园发生的事，你看在人间都能发生，没有禁忌的，没有，可以说没有，可以不需要刹车的。所以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后来他们误解神的话，以为说你越圣洁你越敬畏，没有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像罗马书所说的，你不需要做修士，你不需要做修，你已经是在还没有修士还没有修女以前，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翻过来，罗马征服了世界，但是神的福音征服了。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给我们看见唯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感谢主，他们终于看见曙光。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讲到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起头不知道到底推亚推拉是指着什么来说。后来你看见吗？神给得胜者 不只有应许，而且有奖赏。那么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神怎么做？神说得胜的我要把诚心给他。所以你就知道推亚推拉乃是指着黑暗时期的教会，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在神给马丁路德的赏赐是什么赏赐？是诚心。当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光，那就是诚心。所以感谢主的兄弟，终于马丁路德词汇里跟加尔文，就像当时的所罗巴伯一样，把我们从巴比伦又带回到耶路撒冷。本来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我们是拜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所以等到加尔文起来，在日内瓦改革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整个城都转向回，大家起来打碎众偶像。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圣彼得堂去，你看见他们不再望弥撒了，他们把讲台刚好放在90度的，而且在礼拜堂不远的地方，你看有个坑，那个坑你可以看到他们当初把偶像都丢在里面。弟兄姊妹，一人与一心的生失落了1000多年以上的旧恩，现在马丁路德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旧恩。所以马丁路德不止拥抱罗马书，也拥抱加拉太书。明白？从此以后，就来到了现代的世界。所以现代的世界，不要忘记是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你看见马丁路德所做的就像当时保罗所做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又有一半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马丁路德教会果然有了不幸，失落了1500年，那么久那么久，全教会落在黑暗里面，圣经用链子链着，大家需要买赎罪券，你就知道说教会是黑暗到什么地步。但是感谢主，这些人是得胜者，他们带着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很有名的改革。所以今天的世界，一面有的人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所以你看见今天世界的光景，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尼禄又复活。但另外一方，幸好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以在法国，你记得有一班人叫做胡格诺派，他们是得着加尔文帮助，结果许多人相信了。所以他们应该就像当时基督一样能够力挽狂澜，结果路易十四把他们赶走，叫他们不要离在那。所以胡格那派走了，最好的精华到了美国，美国有10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包括艾森豪威尔在里面，都是胡格诺的后裔。而且在瑞士，本来他们赶到瑞士，本来这个胡格诺派他们的手表是全世界第一的，结果现在变成瑞士全世界手表。然后经过那个结果什么，把整个法国的经济掏空，最后路易十六是死在断头台上。不要忘记是谁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因为当你把这些基督赶走，把这些中产阶级赶走，把完全掏空的时候，你看见经济就急转直下，果然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很稀奇的，就是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当时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是义人与义信。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几百年来的世界，这就是现代的世界。一面我们可以说 是文艺复兴，尼禄又复活，但同时给我们看见，因着神兴起加尔文，因着神兴起马丁路德，你看见又回到圣经。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哈巴谷说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神听那个祷告，经过了1500年，你看见果然，当有一个人爬梯子的时候，他爬了一半，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一人，你应许的神，感谢主。”从16世纪开始，因着改革的运动，慢慢慢慢，我们就看见亮光。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我们明天要继续，我们要给大家看，等到马丁路德时代改革，等到文艺复兴的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个巴比伦是个什么样的版本，然后我们根据那个背景，我们就更明白几百年来圣灵一直做复兴的工作。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就是教会的复兴史。现在我们要看，如果神在那做复兴的工作，他是怎么做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再延续下去，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经过今天这一天，我们还把明天再交在你手里，虽然还有2个时段，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我们带回来继续对我们说还没有说完的话。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哈巴谷书，我们不能不把荣耀爱戴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耶稣基督。Amen.